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22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刊登来源于《纪检监察》杂志的一篇文章，题为《坚决打赢这场输不起的战斗》。文章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18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讲话为引子，指出反腐反映出人心向背，而且开弓没有回头箭，誓言要强化党内监督，坚信一定能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攻坚战，并且展望胜利之后的海晏河清。有分析把这篇文章称为反腐悲壮雄文。那么中纪委为什么刊出这篇充斥口号战斗性极强的文章？这是否暗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正在负重上坡，一条退不起的道路前方是凶是吉呢？时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宁静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张先生呢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好，那么张立凡先生，我们等会接进来，现在稍微要延迟一点。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篇文章呢，您读过来之后呢，给您的感觉是怎样？是有一个怎样的这个时代感？
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但是直接从标题来看，我就相信这就是一个文革的女名，就是一个红卫兵的口号，这是一个他必定会输掉的一个战争，不管他搞表现出多么的这个悲壮，口号多么的响亮。这个我前天也听了这个王岐山在这个中纪委和监察部的这个团办会的讲话，也是讲的一片这个文革女名啊，都是我们不信邪啊，等等等等啊。为什么会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反腐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什么反腐败大家都给予一些支持，但是我仍然说他一定会失败？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这个政党，一个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完全没有基本上的这个合法性，它的权力来源完全是非法的。他现在所执行的这个反腐败的每一个手段都是非法的。那么这样一等非法的这个行动，如果在中国取得这个成功，那就是人民的悲，那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悲。反腐败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腐败今天在中国是彻头彻尾的，不是一个片的官员，不是一批的官员，不是一个系统的官员，是整个系统全部是贪官。那你怎么去反啊？如果不贪污不腐败，我不相信中国的精英分子去选择当官，因为当官是老百姓所鄙视的，当官是老百姓所憎恨的，当官是滥用权力啊。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要真正的反贪官，等于就把共产党反掉了啊。如果你说取得最真的反腐败胜利，那就是共产党下台啊。所以反腐败不可能成功，不可能彻底啊，不可能取得这个所谓的最终的这个胜利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反腐败，我们都知道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制度之下都有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反腐败，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反腐败是要通过正常的司法的程序去反腐败，但是今天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非法的、肮脏的、黑暗的、非成熟性的这样一个中纪委的这么一个机构来执行，所谓的审视组、所谓的中纪委啊，你们本身采取如此非法的手段去对付你们所培养出来的官员啊，你或者是你们所支持出来的这个商人，难道你们自己的家庭，难道你们自己本人啊就不经也一样的会经得起追查吗？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中共的这个官僚体制的腐败的程度啊，你这样凝重的程度，如果你反腐腐败真像他讲的那样，那共产党就不存在了。第二个是，如果反腐败取得成功，是采取一种如此的黑暗的、 肮脏的手段支持的成功，那是非常恐惧和可怕的。那中国一定会进入一个比现在贪污腐化更令人恐怖的一等局面。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不期待中纪委的反，我不相信也不期待中纪委的反腐败呢是成功的。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啊，中共历史以来所喊的口号多了去了啊，几乎没有一次啊真正是在真正是对了线的，只有胡来，只有乱来啊，只有搞乱中国的秩序啊，这个他对线了，其他都没对上线。
好的，张立凡先生，有很多人呢把刊登在中纪委网站上的这篇文章称为是反腐的悲壮雄文，认为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有很多词的使用呢让人感觉到稍微有一些惊讶，比如讲他说现在反腐斗争是处于掰腕拉锯的关键时刻，现在腐败的势力有可能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后果不堪设想，腐败分子现在是困兽犹斗等等。那么很多人认为这反映了当局对反腐前途的一种焦虑感和担忧，您怎么看这篇文章？
我想现在确实就是此前我们在中纪委开完五中全会，我就曾经评论，我说现在有可能进入一种对决阶段，就是这个打虎，就是打虎的一方和老虎这一方，可能也处于一种这个要到最后决斗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可能从武松这边似乎这个力量已经有些这个力不从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老虎太多了。你想想，我们看这个，小说里这个武松打虎，他也就是打了一只虎，后来他发现又冒出来两只老虎，他就害怕了。为什么呢？是他觉得他没有力量再打死那两只，后来才发现那两只是披着虎皮的猎户，所以呢，大家把他奉为英雄了。所以你试想一下，武松能接连打死三只老虎吗？以武松的这个这么强壮的一个英雄，他未必能打死三只老虎。那么当然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这个现在这个现状，现在这个现状是好像我已经讲过，各派的奶酪除了太子党的还没有被动，其他各派的奶酪都被动了，不但是高层的被动了，中层和基层的奶酪也被动了。那这样我觉得就很可能陷入当年这个薄熙来所陷入的那种困境，虽然他非常高调，但是呢他激起了官愤，就是官场普遍的不喜欢他。那现在呢，可能目前的打虎运动，我想在体制内所受到的这种抵制也是这个非常明显的。
是张先生，对不起，
人家身家性命，那你人家何尝不可能跟你以死相搏呢？
对，您说这个
这情况下，
对。张先生，您说这个对决，是您说这种对决，我们想请您继续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反腐斗争的两方，一方面是习近平、王岐山，他们拥有权柄，拥有中纪委，拥有中国的各层的这个纪检机构，甚至军队、武警等等。另一方却是官场的一些老虎，有的说是老老虎、死老虎，当然还有现在的一些个老虎。那么如果两方斗起来，您认为这种对决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力量的一方是非常的强大，另外一方却很难做出抵制，这场对决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展开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一党专政这样一个体制之下，这个腐败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润滑剂，所以一旦你这个以反腐的名义进行这个权力斗争，就可能造成这样一个局面，就是说这个国家机器停摆了。现在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中共的现在这个官僚机构啊，它除了上面还在高调的这个进行这个反腐斗争和进行这个 所谓的这个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之外，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从高层的方针已经很难向下贯彻了。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大家觉得我给你干事儿，我不但没有利益了，而且我还可能会这个获罪，或者我现在本来就有事儿，我再这个接着干的话，我可能出更大的事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整个官僚体制的停摆就有可能导致崩盘的现象。所以呢，再加上现在这个权力斗争的烈度，我们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仅次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的程度。那这种情况来讲，对官场是一种灾难，但是对于领导人来讲也未必是一种吉兆。如果这个整个的官僚机构、官僚体制不和这个领导人合作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反腐败运动也很难进行下去。但是呢，他也处在一个骑虎难下的位置，就是我以前讲的，不打死老虎绝不会被老虎吃掉。那么现在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反贪腐运动或者打老虎运动不胜利，那就意味着他们个人的失败，那么这种失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说他讲这个输不起这个话，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是作为现在的这个主流这个领导班子，他们输不起，那么一旦输下来，他们有可能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保，所以他们要拼死一搏。第二个输不起就是共产党输不起，现在这种打法其实使党呢已经到一种分裂的边缘的话，那么这个如果发生这样的就是说崩盘失控的局面，那从历史经验上看，苏联和东欧的这个共产党它曾经是执政党，但是他们一旦垮台，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这种输不起也可能是第二个输不起。这种输不起就决定，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体制它和西方不同。西方它你按游戏规则，你即使这次失败了，你还可以通过竞选重来，但是在中国来讲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正在线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首先第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非常同意两位嘉宾的观点。我来说说我自己的这个看法啊。
好。
他们所谓的输不起。第一点是中共统治今天对自身整体已经病入膏肓、迅速内溃的一种恐惧忧虑的反应。那么第二点，就所谓的反腐，不是为了人民大众，是为他们自己的政权能够苟延残喘。如果是，那为什么对人民广众频频揭露？对人民大众广对他们的批评揭露，那如此不择手段的镇压封禁，这足以说明问题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说明这个封建独裁专制的统治它永远逃脱不了这种恶性循环，这是他们的就是这种制度的宿命归路，这种不可更改的定势。好，我就说这么些个。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西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喂，是宁夏的高先生，我是宁夏的高先生。
好，宁夏高先生。
啊，你好啊，我不同意刚才这位北京先生的说法，说是这个打虎是为了政权的苟延残喘，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我觉得能够改变中国民间这个官本位啊这种思想上的顾忌，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改变官员的那种执政思路，觉得我当官就是要发财，发财的当官发财这条路，哎，能够让他改变这种思路，逐渐的形成公仆意识啊，老百姓也要形成这种公仆意识。所以我不同意北京的这个现实说法。还有就是，第一， 对这个落水狗啊，对落水狗的三种态度，第一就是对周永康、徐才厚这些大的蛀虫，他带回了一大批官员，对于这种落水狗必须狠狠打，而且不能讲绅士风度。第二就是什么呢，没有才能同时大量贪腐的官员也要狠狠打，不能将这个腐废恶泼来啊。第三种就是什么呢，对于刘志军，像刘志军这种铁道部的为中国的高铁事业做出很大贡献的贪官，如果他不贪的话当然是非常好非常合格的一个官员。对于这种贪官呢，我们还是要讲阶级调和的，他要讲阶级调和，不能光讲阶级斗争，要养着这批官员啊，让他们变得清廉起来，为大家服务。好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刚才这个宁夏高先生提到说现在这个反腐呢其实是可以来改变人们的这官本位的思想，就是说他跟你们的这观点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差别。那么您同不同意这看法的？为什么？
我当然不同意啊！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改不改变公仆意识，是不是这个父母官，这个东西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于你的制度是怎么发生。你的制度如果不是公开和透明的，那么你的制度就没办法持续和稳定下去，你这一层就会形成一等，就是说滥用权力的一等局面。所以我就说了，中国现在就是一方面老百姓非常愤怒这个腐败，因为这个官员的腐败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凝重到了一等可能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的这么一个腐败的一等局面。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中纪委采取一种如此肮脏的手段，如此黑暗的手段，如此由他们自己任意操纵的手段，让一个官员或者让一个商人或者让一个其他的公民，让你失去基本上自由，然后几个月都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啊，然后你的案件怎么审理，这只是判你死刑还是判你无期的，还是判你几年，还是让你的家庭的财产全部没收等等，完全是由他们还想操作做说了算。那这样一点反腐败的情况如果进行下去，不但建立不了所谓的公仆意识，而且把整个的官僚系统全部这个搞乱了。所以跟我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啊，现在的这个官场实际上已经在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等对抗啊，使整个官僚系统的运作是很不能够
和平先生他的Skype 呢有一点问题，那么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这种口号式的这个文章没什么意思。到底是他是什么意思？抓多少个老虎叫成功？没抓到这个死掉叫不成功？你起码说明白一点，对不对？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老虎是不是今天抓一个小老虎，明天抓？今天抓了以后，明天他是谁的人？明天抓一个，后天那个又是谁的人？给老百姓越来越强烈的印象就是选择性反腐，就是那几个条线上的人。你这个让人们怎么信服你们？本来这个中共的这个绝对权力造成现在的绝对腐败。根本没办法，你只有从体制上彻底改变才行。这样反下去是也没什么意思。我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是河北李先生，
河北先生，请讲。
喂，你好。
请讲。
喂。
李先生，您在线上，请讲。
喂。
李先生您在线上，请讲。好，接下来一位河北的郭先生，河北郭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向这个两位嘉宾致敬，向这个主持人致敬。我看这篇雄文呢有一点虚张声势，变相的歌功颂德拍马屁的这个意思。所谓的反腐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没有做到真正的暴力强力。所谓的这中国人这个是个贪官，就是怕刁闹，如果不杀根本就制止不住腐败。如果说是想真心的这个腐败啊，真正的腐败是人人各个老百姓都亲身感受到了，深受其害。何是反腐败呢？只是在电视的新闻当中啊， 或者媒体当中听到的，没有涉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这个真正的改变。现在，而且现在以犯罪这个方式生活的人，而且发展的还很好，这个都是实际上都是京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热火呀，烧过了以后啊，中纪委都是最大的一个腐败窝点。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郭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在早一些时候呢，和平先生谈到说，现在中共反腐呢可以说是陷入一个这个悖论，就是说不反的话呢，这个腐败已经深入骨髓，但是如果真要反腐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共的这个垮台。我想看看您怎么评论，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问问您，就从回到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所谓雄文，从这个雄文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媒体和中国现在执政党共产党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样，就是这个话题我记得我以前也谈过，我说这个像癌症病人病到了现在这个晚期的程度的话，那么你同时又动手术又放疗又化疗，这个恐怕这个身体是受不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反腐啊，尤其是这个以反腐名义他在进行权力斗争，这种权力斗争现在变成一种消耗战，而且可能变成一种持久战，这个呢有可能是这个政权他承受不起的。而且呢，他对自己的专政工具也在进行修理，那么这个也是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的这种危险的。所以现在来看，作为这样现在这样一个体制的话，我觉得它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在未来存在很大的危机。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取得反腐斗争的胜利呢？我看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腐败的力量，或者说这个体制内这种腐败的程度已经难以收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就是这个领头反腐败的这些人，他们会变成这个最早的牺牲者，这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再加上就是我们再看这篇文章来看，其实这篇文章应该说也是发表在中纪委系统的刊物和网站上，当然它是代表了这个中纪委系统的一种声音。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篇文章的背面有对前途的一种深深的恐惧。为什么恐惧？就是输不起。输不起这句话确实是心里话，就是一旦输了就会全军覆没。所以呢，他们现在必须要这个二梯队三梯队他们所有的力量，所有可能动员的力量都要上，但是他们忘记了动员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老百姓。那么其实老百姓对于这个腐败啊，他是非常痛恨的。但是呢，这次的反腐败运动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对于民间的什么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呢，对于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实行宪政啊，这些要求他们是一概打压。这样呢，就使他变成就是一种孤军奋战。现在我们看真正支持他们的可能就是这个所谓被称为太子党的这些红二代，他们要保卫这个红色江山。但是呢，其他人说实在的都已经不太在意这个红色江山如何了，因为那些贪官他们本来就是为了谋取利益、谋取官位、谋取这个钱财，他们才来入你这个党、入你这个体制，他的目的就是要从你这捞好处。那现在他捞不到好处了，你早点完蛋，他可能还早点就逃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变得非常的危险。而且这个从媒体和这个体制本身的关系来讲，我现在看到媒体也有很多的不合作，甚至于呢通过媒体也表达了一些危急的信息。而且最近尤其我们看就是爆料特别多，现在的爆料已经到了接近失控的程度。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权力斗争的激化使得这个局面现在开始发生失控。 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这个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就是到底现在这个高层的斗争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什么样的状态，它在下在后面存在着什么样的巨大的政治危机。谢谢。
好的，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西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请讲。
能请教美国军一个问题吗？
可以，你讲。
请问美国军知道美国驻广州领馆的详细？
对不起，你好像提这个美国驻广州领馆的事情，这个而且问题我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无关。接下来是天津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请讲。
哎，好好，那个，现在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反国啊，感觉越来越担心，这个感觉怎么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你不知道是依靠哪一部分人，但是这个反腐这个群众基础是有的，但是好像也不是完全依靠这个群众。像以前毛主席搞些什么运动呢，依靠一些群众来进行一些搞一些社会运动式的治理。现在这个呢，这个反腐实际上是官员不太乐意反，这个群众是乐意反，但好像也不是依靠群众。就感觉啊，像这个中央的习近平这个反腐啊，我越来越为他担心。
嗯，
感觉他们那个很不明确，不明确。像今天这个有些那个应该反的没反，
好的，
有的呢有腐败的他感觉很勉强在反。比如以前那个今天判那个刘伟啊，那个刘汉嘛，案件呢判处死刑，但是好像很多这个民众呢很欢迎。我仔细阅读这个案件呢，感觉也是判死刑很勉强，很勉强。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和平，现在有很多这个观察人士都认为，反腐这个斗争实际上正在越来越朝权力斗争这个方向发展，涉及到其中的各派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没有腐败的行为，所以呢就现在出现了相互揪辫子，你打我，我把你也拉下水的这么一种局面。所以现在就像张立凡先生说的，好像反腐斗争现在处于一种失控的局面，你怎么看？
这种失控对于中国的这个民主化和中国政治的透明当然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民主的国家里面，文明的政治国家里面，政治文明的国家里面，政治家的互相的咬，互相的去揭露，互相的去监督和制约，这是这个使大家能够了解更多的这个情况。那当然是这个就是增加了人们知的这种可能性。而且中国现在这种在政治的控制如此严厉的情况之下啊，能够通过这样一些他们互相的咬，互相去揭露，让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内幕，在这个政治化的推动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但是这一种互相的爆料，这样一种互相的一种攻击，这样一种互相的拆台，它完全还不是有规则性的，而且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的专业的新闻媒体上面，也不是建立在一个就是说法治的体系里面，所以这还是处于一个混乱的阶段。而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还是受于中共可以控制的范畴，而没有达到一种完全失控的一种程度。如果中共党内的互相的咬，互相的揭露达到了一种真正失控的地步，那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种萌芽啊！因为只有使中共体制内的混乱啊，才人民才有可能呢，不一定是了解真相，未来才有参与的这个可能性。因为中国现在既不能靠西方的势力啊，西方的现在这些政客都想跑到中国去分一块大饼啊，那么又不能这个靠这个民间的反抗势力，因为有任何的一个反抗势力，现在中共都采取一种就是说你最凝固、最残酷的一种打压。那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靠中共自内斗啊，靠他自己的这个内讧， 啊，那么反腐吧，当然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啊真正就是说透明的这么一个可以被监督的政府。啊，反腐吧，从一开始到现在和他未来表现的方式都是他们内斗，都是他们的权力斗争。那中共的这个内斗和权力斗争是它的基本特征，它有两个特征。第一方面就是这个贪污腐化，没有贪污腐化，这个中共早就垮掉了。第二个就是它必须进行内斗，因为内斗啊，反腐化就是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啊，它不仅仅是把一把贪官打下去，而是换上自己的人，让自己的官员，让自己的朋党，让自己的势力呢继续去享受这个权利。而这种滥权就是一种更大的腐败啊，或者是保护了他自己的家族，保护了自己的这个朋党。所以我们几次讲了，对不对？你遵纪委，你去查别人，但是同样的手段抬他，你试试看，抬他你的家人试试看啊，你去讲别人是朋党，那你自己现在难道不是在搞朋党吗？你能经得起这个你对付你的政敌的手段吗？所以这一等内斗的一等方式是一等无规则的，是一等并不公平的。但是呢，它会给中国的政治带来某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如果外面的压力、西方的压力、境外的压力对中共的这种政治制度没办法也起一等啊这个摧毁性的作用，人民又不能这个革命，人民又不能造反，人民又不能进行这个人权运动，那么我们只有一条寄希望于的中共的内斗啊。所以我曾经写这篇小文章就讲过了，就是说几云已经写的，我说未来的中国如果不能政改，那我们就只能靠政变，那政变怎么看不败，那我们就靠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贪官们呢，表现他们唯一勇气的东西呢，就是他们去自杀啊，没有真正一个势力呢去反叛啊，这个中纪委的调查，也去对抗中纪委的调查啊，就是基本上这些官员呢，基本没有血性的人啊，没有血泪性的人，所以呢，造成这种权力斗争呢，还是比较。
对不起，和平现在。声频有一些问题。好，时间的关系，关于中纪委刊雄文打赢输不起的战斗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红二代团败赞反腐，情其是否已有后来人。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